自上世纪以来，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世界大战。如果将俄乌战争视作欧洲第一战场，那么当下这场美伊战争让全世界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则正在升级为中东第二战场。原本很多人以为这场冲突会像过去一些中东局势升级一样，很快打完，很快降温。但现实却是，它从速战速决的预期一步步拖成了地面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预期下，全球资本市场迅速进入恐慌模式。从2月28日到3月25日，全球几乎所有大类资产都被卷进去了。国际原油累计大涨 54%， 盘中最大涨幅一度达到 116%。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反而累计下跌超过 13%， 最大跌幅达到 31%。十年期美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大约45个基点，一度摸到 4.40%， 股票就更不用说了。标普500累计下跌 4.69%， 韩国综合指数多次熔断，最大跌幅达到 18%， 累计下跌 9.43%。 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单一资产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市场在极端情绪下一起进入了先保命先拿现金的状态。避险资产暂时失灵，对冲交易失效，资金快速回收流动性，资本几乎无处可逃。但是与历史上历次危机类似，这次战争是金融市场和个人投资的一次压力测试，同时也可能是一次历史性的投资获利机会。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危机事件一旦爆发，哪些资产风险暴露，持仓风险敞口多大，哪些资产可避险，该买入和持有哪些资产。回看1983年以来的十次典型危机，你会发现资产表现虽然很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这里面包括五次战争危机，1990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与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22年俄乌战争，以及2026年美伊战争，也包括五次金融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判断这些危机里资产怎么走，不能只看战争还是金融危机这么粗的标签，还得看几个关键变量。比如战争里美国有没有直接参战，战争是不是发生在能源国，金融危机里有没有引发经济衰退，美联储有没有迅速出手干预。先说一个最底层但也最重要的规律，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最值钱的往往不是黄金，不是债券，也不是股票，而是现金。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句铁律，天下大乱，现金为王。不管是战争危机还是金融危机，不管是黑天鹅还是大家早就担心的灰犀牛，只要危机真正落地，市场第一反应往往都不是买避险资产，而是先把现金拿回来。投资者会在短时间内卖出几乎一切，包括那些平时被认为最安全的资产。过去十次危机里，美元指数在危机爆发初期的第一个月里有七次表现非常强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这种现金饥渴更明显，短期利率的反应也更陡。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风险资产大跌，黄金和债券这类传统避险资产短暂失灵，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逻辑彻底变了，而是因为在市场最恐慌的那一刻，大家先要赎回流动性。这背后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特征。二战之后，尤其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金本位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对主权货币尤其是美元建立了极强的信任。所以在真正的危机爆发时，市场先抢的往往不是黄金，而是美元现金。这一点是理解后面所有资产表现的基础。先看这次争议最大的两类资产，黄金和原油。在这场美伊战争里，黄金和原油的表现几乎走成了两个极端，而且都和大家平时熟悉的资产属性不太一样。黄金本来是传统避险资产，可这一次它不但没有发挥避险作用，反而一路下跌，直接暴露出很强的风险属性。到3月25日，黄金累计跌幅已经超过 13%， 最大跌幅达到 31%。反过来看原油，原油本来是典型的高波动风险资产，可因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原油供应都面临中断风险，所以它在这场战争里表现得极其强势，几乎压过了所有主要资产。到目前为止，国际原油已经累计上涨 54%， 最大涨幅达到 116%。 纽约原油 CFD 一度冲到119美元一桶。要看懂这两个资产接下来会怎么走，还是得先把过去几次危机放在一起看。先说黄金，黄金在不同危机里的表现其实分化的非常明显。 总体来看，它在战争危机中的避险属性要强于金融危机。过去几次战争样本里，黄金在危机爆发后一年内平均能拿到接近 10% 的涨幅，确实有比较像样的避险表现。但在金融危机里，黄金的表现就没那么稳定了，甚至可以说有点混乱。平均来看，它在前三个月往往会先跌，直接暴露出风险资产的一面，而且不同危机里的走势差异很大。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刚爆发的时候，黄金反而会跌？原因其实不复杂。极端恐慌来临时，投资者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去买避险资产，而是先把现金拿到手。人在真正害怕的时候，先想的是赎回流动性，而不是配置逻辑。2020年3月12日，那轮新冠疫情股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市场疯狂回收流动性，黄金在前两周也跟着大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过去五次金融危机里，黄金表现会差这么多？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的变量，就是黄金自己所在的大周期。因为你把观察区间拉长，就会发现这里面横跨了黄金的熊市和牛市。1980年代到1990年代，黄金整体处在长期熊市里，所以那个阶段即便遇到危机，黄金往往也偏弱，更容易被市场当成风险资产抛掉。像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危机，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可进入21世纪之后，黄金进入长牛周期，它在危机里的表现就明显强多了。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黄金第一周就一度涨了 14%。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里，虽然前两周也先跌，但第三周很快又涨了 10%。所以黄金到底能不能避险，不能只看有没有危机，还得看它自己当时处在什么周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明明是战争危机，黄金却从避险资产直接变成了风险资产？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给过一个判断，核心原因就是一句话，黄金这次是死于泡沫。2024年到2025年，代表投机力量的黄金非商业性多头，头寸一直在高位徘徊，长期维持在20万到30万张之间，最高甚至冲到38万张。这个水平远远高于2012年到2019年大约15万到18万张的平均区间。也就是说，这一轮黄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了，它身上被塞进了太多投机资金。一旦黄金被过度投机，它就会慢慢丧失原本的避险属性，越来越像一种泡沫化的风险资产。它会对实际利率变得迟钝，和通胀的关系也会扭曲，甚至和美股走出强震相关。换句话说，这个阶段的黄金表面上挂着避险资产的名字，实际上已经在按风险资产的逻辑交易。等市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多头开始集中平仓，资金恐慌性出逃，价格自然会出现踩踏式下跌。所以接下来黄金怎么看，关键已经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它能不能先完成去泡沫。之前的判断是，黄金只有在非商业性多头头寸降到20万张以下，同时价格跌到4500美元每盎司以下，才算真正开始摆脱泡沫，逐步从风险资产重新往避险资产回归。从目前的数据看，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战争爆发之后，代表投机力量的黄金非商业净多头头寸已经从24万张附近迅速掉到16万张左右，明显低于2024年到2025年的平均水平，基本回到了2012年到2019年那个更正常的区间，价格上也差不多符合之前的预判。考虑到市场往往有惯性，反应也有迟滞，黄金在高位大跌之后，大概率会在4000到5000美元每盎司之间震荡。这一轮最低达到4098美元每盎司，现在大致在4500美元附近波动，整体上和之前判断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没变，黄金依然面临四个利空，而且顶部大概率已经很近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利空是央行购金的边际空间正在收缩。根据中金的研究，2025年四季度全球央行黄金配置比例升到 26.70%， 对应金价大约是4368美元每盎司。假设未来非美国家把黄金配置比例提升到 22%， 推动全球央行黄金配置占比升到 29.9%， 对应金价大约是4964美元每盎司。再极端一点，如果非美国家把黄金配置比例提高到 30%， 把全球央行黄金配置占比推到 33.4%， 对应金价大约是5630美元每盎司。这个位置差不多也就是1月28日历史高点附近。但问题在于，中金自己的结论也很清楚，从资产配置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看，央行把黄金配置比例放在 22% 左右其实是更合理的， 也就是说4964美元附近已经很接近这个逻辑下的顶部。所以从央行配置的角度去看，5000美元每盎司附近本身就已经很难说便宜了。再考虑到市场上的投机溢价，我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5500到5600美元每盎司大概率就是黄金这一轮的历史性大顶。再说原油，原油在历次危机里的特点非常鲜明，就是波动特别大，风险特别高，而且分化也特别严重。它在战争危机里的表现整体明显强于金融危机。过去几次战争样本里，原油在前半年平均能涨 20% 左右，但通常半年之后，随着战争风险收敛，价格又会很快回落。如果战争刚好发生在能源国身上，原油的涨势会更夸张，短时间最大涨幅接近 100%， 看起来甚至有点像临时避险资产。但这只是表象，因为它本质上还是风险资产。到了金融危机里，原油几乎都会跌，而且一旦危机引发衰退，它往往会跌得非常深非常久。所以判断原油核心要看两个变量，战争里要看是不是打在能源国身上，金融危机里要看会不会引发衰退。先看战争，前面提到的5个战争样本里有4个涉及产油国，也就是海湾地区和俄罗斯。这种情况下，原油都会因为断供预期而大涨，最典型的就是这次美伊战争。2026年2月28日开打后，原油第一周就涨了 35%， 两周内最大涨幅达到 77%。 再比如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原油第两周上涨 25%， 三周内最大涨幅达到 46%。 反过来，如果战争不涉及能源国，油价就会直接暴露它的风险资产属性。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油价连续跌了5个月，最大跌幅达到 50%。所以把是否涉及能源国这个变量拿掉以后，原油根本谈不上避险，它还是一个标准的高波动风险资产。另外，战争引发的石油断供最后会不会演变成全球大通胀，也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战争的烈度和持续时间。过去1970年代那种高烈度长时间的中东战争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近几十年的中东战争大多持续时间更短，冲击更集中，所以他们对油价的影响很多时候更像一次短期脉冲，对通胀的影响往往也是一次性的，不容易拖成长周期。从这个角度看，中东地区那条战争石油通胀的旧逻辑现在已经没那么稳定了，它对黄金提供的抗通胀机会也在变少。2022年那轮大通胀其实是个特殊案例，因为它不是单一战争造成的，而是俄乌战争持续时间长，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再叠加欧美大规模货币刺激，几个因素一起作用才把通胀推到了那个高度。再看金融危机，这里最关键的变量就是危机会不会把经济拖进衰退。如果没有衰退，原油修复其实会很快。2020年新冠疫情股灾之后，市场最恐慌的阶段过去，油价很快就跟着股市一起反弹。但如果危机最终演变成经济衰退，那原油的下场往往会非常惨，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2008年雷曼事件之后，国际油价连续4个月暴跌，从此前147美元每桶的高位直接跌到33美元每桶，跌幅达到 77%。 后面虽然因为刺激政策反弹过，但始终没有真正收复失地。到了2014到2015年，随着刺激退潮，油价又被重锤，两年再跌 68%， 之后很多年都起不来。2020年3月12日新冠疫情股灾时，原油更是出现了极端情况，从65美元每桶一路跌到 6.5 美元每桶，跌幅高达 90%， 甚至一度出现负油价。这几个案例其实已经把问题说透了，原油最大的敌人不是通胀，而是衰退。换句话说，经济衰退对原油价格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油价上涨对经济过热的推动。所以回到当下这场美伊战争，接下来黄金和原油大概率会怎么走，核心逻辑已经很清楚了。黄金后面怎么走取决于它去泡沫的速度，也就是它能不能继续摆脱风险资产属性，慢慢重新回到避险资产的轨道上。到现在为止，这个过程已经走了一大段，但还没有彻底完成，所以我们的判断没变，黄金后面更大概率是在高位震荡，而不是重新启动一轮更大的主升浪。原油后面怎么走则主要取决于战争要拖多久，只要战争时间没有被拉长到夸张的程度，油价的这一波极端强势最终还是会慢慢回到风险资产的逻辑里。同时我们认为这场战争大概率不会引发持续性大通胀，也不会把全球经济直接拖入衰退，这一轮通胀更像一次性冲击，而不是会不断蔓延的长期通胀链条。 正因为有这个判断，市场大跌时真正值得做的不是追着情绪跑，而是趁恐慌去买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资产。到现在看，虽然过程确实比预想中更凶险，但大的方向基本还在朝这个判断靠拢。在这场美伊战争里，股票和债券的表现其实大体都符合基本预期，两个都跌了。到目前为止，标普500累计下跌 4.69%， 韩国综合指数几次熔断，最大跌幅达到 18%， 累计跌了 9.43%。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大约45个基点，一度冲到 4.40%。 也就是说，股票这个传统风险资产在跌，债券这个很多人以为的避险资产这次也没扛住，同样在跌。所以接下来真正要回答的是两个更关键的问题。第一，美债到底还是不是避险资产？第二，股票这种风险资产在这种危机里到底只是单纯受伤，还是也会孕育出机会？先看债券，如果把过去几次危机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美债在不同危机里的表现其实差别非常大。整体上，金融危机里的表现明显好于战争危机。过去几次金融危机里，美债通常都能体现出比较强的避险属性，平均半年内能拿到超过 15% 的涨幅。可到了战争危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债券在危机初期往往反而会先跌，看上去更像风险资产，尤其是受2022年俄乌战争的拖累，战争样本的平均表现被压得很差，一年维度里一度接近 30% 的跌幅。但如果你只看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好像债券天然就是金融危机里避险，战争危机里不避险。其实没这么简单。决定债券价格走势的关键，很多时候不是它本身的资产属性，而是危机发生之后，央行怎么选，尤其是美联储怎么选。因为债券本来就是一种对利率和流动性政策极度敏感的资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几乎是决定性的，尤其是短端利率和利率预期，一旦变了，债券价格就会立刻跟着动。所以真要理解危机里的美债，不能只盯着危机本身，还得看一个关键变量，美联储会不会干预，会不会降息，会不会放水。过去五次金融危机里，美联储有四次都选择了降息、量化宽松，再加上很强的预期管理来救市，这才是美债在金融危机里经常表现出强避险属性的真正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九月破产之后，市场第一反应也是抢现金，所以美债最开始并没有立刻大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第两周还上升了 2.53%。 但到了11月，美联储正式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美债立刻逆转，十年期收益率连续二个月大幅下行，分别下跌 26.47% 和 24.06%， 从 3.914 一路降到 2.055。 也就是说，美债后面真正涨起来，不是因为市场突然想通了，而是因为美联储出手了。金融危机里，美联储通常反应更快，更容易降息，也更有动力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战争危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美国参与的对外战争里，美联储常常会表现得更谨慎，甚至有点刻意和白宫保持距离。原因也不复杂，美联储很在意市场对它独立性的判断，如果战争一开打，他就立刻积极配合，很容易被解读成在服务总统、服务战争。所以很多时候，他宁可先站在旁边看，不急着下场。1990年海湾战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布什出兵打萨达姆、格林斯潘，当时的态度就是先看着。结果战争虽然打得很顺，可高油价已经开始拖累美国经济，美国后面陷入衰退，但格林斯潘还是没立刻动。这种延迟最后也成了老布什连任失败的一个背景因素。当下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鲍威尔现在本来就陷在和特朗普的政治拉扯里，所以在最近的议息会议和记者会上，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战争时期要主动稳定金融市场的姿态。再加上过去五场主要战争里有四场都涉及能源国，而能源国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油价很容易短时间冲高，一旦油价上去，通胀预期就会跟着抬头，美联储就更不敢轻举妄动。最典型的案例还是2022年俄乌战争，那次战争把国际油价迅速推高，再叠加疫情期间的流动性泛滥和全球供应链紊乱，最后引发了40年来最严重的一轮通胀。面对这种局面，美联储只能暴力加息，利率上去，债券价格自然就被狠狠干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战争危机里债券表现差，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债券天生就不适合战争，而是因为战争，尤其是能源战争，容易把通胀预期抬高，逼得美联储不能降息，甚至反过来得更鹰。 如果把2022年这个极端样本先拿掉，其实战争危机里的债券表现也没有惨到完全没法看。唯一一次不涉及能源国的大型战争危机是2001年911事件和后续伊拉克战争。那次情况非常特殊，因为那是二战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达到美国本土的重大冲击。格林斯潘当时反而比海湾战争时积极得多，迅速降息，既是为了稳市场，也是为了稳信心。这也是过去五次战争危机里少数美债在初期就明显上涨的案例。所以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结论其实很清楚，危机中决定债券价格的关键不是这是战争还是金融危机这么简单，而是危机之下美联储到底是降息放水救市场，还是因为通胀压力不敢动甚至被迫更鹰。金融危机更容易触发降息和 QE， 所以债券通常表现更好。战争危机尤其涉及产油国时，更容易推高油价和通胀预期，美联储就更难宽松，债券也就更容易挨打。再看可能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股票，股票作为权益类风险资产，危机一来先跌，这个几乎是常规动作。过去10次危机里，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月有7次美股都出现了明显下跌。相比战争危机，金融危机里的下跌通常更急更深，斜率也更陡。过去几次金融危机里有3次跌幅都超过 20%， 平均回撤大概在 10% 左右。但如果把时间拉长看，你会发现股票在战争危机中的整体表现其实比金融危机要好。战争危机里一年维度的平均走势是先跌后稳，然后慢慢转强，最后大致还能录到 13% 左右的涨幅。金融危机就难看得多，修复过程通常非常艰难，要到第7个月左右风险才会慢慢收敛，走势才有机会由负转正。这也说明一件事，金融危机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很难预测，很容易从资产价格问题扩散到信用问题，再扩散到经济基本面。相比之下，局部战争虽然也会吓人，但风险路径通常更短更集中，也更容易被市场提前定价。很多时候战争引发的恐慌反而会造就一些不错的买点。但这还不是全部，真正决定股票后面是继续深跌还是跌完反弹的关键变量，其实不是危机名字，而是这场危机会不会把经济拖进衰退。这个变量对股价走势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美联储救不住，或者说危机本身已经把私人部门和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打穿了，那股票后面通常就会面临深跌和长时间调整。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最典型的失败案例。科网泡沫破裂之后，纳斯达克3年累计跌了 77%， 到2007年也只是修复到峰值的大约 55%。结果还没等市场真正缓过来，次贷危机，2008年这一轮，即便美联储拼命救，纳斯达克当年还是跌了 40%， 后面花了很多年时间，直到2017年才真正越过科网泡沫时期的高点。反过来看，如果危机来得突然，但经济底子本身没坏，私人部门和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还算健康，那市场的大跌就更像一次情绪踩踏，而不是系统性崩溃。这种情况下，只要美联储反应够快，股票就很容易出现强力反弹。1987年黑色星期一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一个花了2年修复，一个只用了5个月。所以说到底，真正决定股票是灾难还是机会的，不是市场跌得有多狠，而是危机有没有伤到经济基本面。具体说，就是要看政府私人部门和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是不是脆弱。2000年和2008年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在危机前就已经加了太多杠杆，吹了太大泡沫，价格一崩，债务通缩螺旋立刻启动，把整个系统一起拖下去。可1987年和2020年并不是这样，那两次更多是外部冲击把市场情绪一下打崩了，但底层结构没有那么脆，所以美联储才能把市场硬拉回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次危机不发生在美国本土，美国本身的系统也没有被真正击穿，所以美股表现其实相当不错。这个例子也再次说明，危机会不会演变成美国自己的衰退，才是美股能不能扛住的关键。再回到战争危机，过去几次战争对美股的冲击其实整体都低于很多人想象，原因也很简单，美国拥有超级军事优势，大多数情况下美股真正暴露在枪口下的资产并不多，911是少数例外，因为那次是真正打到了美国本土。除此之外，大多数战争对美股的伤害更多是通过一条间接路径传导的。 战争推高油价，油价推高通胀，通胀迫使美联储偏鹰甚至加息，然后市场开始交易衰退和滞胀风险。2022年俄乌战争几乎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完整走了一遍，所以标普500当年跌了 19.44%。 所以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战争危机，最后都要落到同一个问题上，它会不会把经济拖进衰退。对投资者来说，真正有用的判断不是停留在这次是不是危机，而是要尽量判断这场危机会不会演变成衰退，会不会击穿基本面。如果是金融危机，而且最后没演变成衰退，那股债组合通常还是有效的。因为金融危机里，美联储降息和放水的概率大，债券通常会先承担避险角色，帮你对冲股票的回撤。比如2008年到2012年那一轮，美股是熊市，美债就起到了很稳定的保护作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3.914 一路掉到2012年8月的 1.446。等到2012年底，美股再接棒债券，开始走出后面那轮长牛。但战争危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涉及能源国的战争，股债往往会一起承压，因为通胀预期和加息预期会同时往上顶。2022年美国股债双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战争环境里，过去那套简单的股债对冲框架经常会失灵。那回到当下这场美伊战争，美股和美债后面到底怎么看？从投资角度说，这场战争确实像一次压力测试，但也可能是一轮很有价值的机会窗口。关键不是情绪，而是把几个核心问题先看清楚。第一，美国经济基本面现在是不是稳？到目前为止，这一点还是成立的。第二，这场战争会不会演变成持续性大通胀，并进一步逼美联储重新加息？我们的判断还是大概率不会。如果战争在四月份结束，国际油价对美国通胀的抬升大概会在 0.8 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把 CPI 推到 3.6% 附近。这个水平基本还在当前联邦基金利率 3.5% 到 3.75% 的区间里，不至于重新触发加息。更重要的是，这轮油价上涨更像一次性冲击，而不是会不断向外扩散的长期通胀链条。只要这一点成立，前面那条最危险的路径，也就是战争、油价、通胀、加息衰退，股市深跌的链条就很难真正走完整。所以在这两个前提基本成立的情况下，我们的判断还是后面可以逐步买入美债，因为年内仍有二次降息的预期空间，也可以配置美股，但重点要放在优质资产上，而不是去盲目追情绪或者乱抄底。接下来我们讲王者归来的美元现金。美伊战争一爆发，市场最真实的反应其实不是去找什么完美避险资产，而是先抢流动性。黄金在跌，债券在跌，欧股、日韩股也在跌，美元指数则迅速往上冲，一举站上100。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货币都会在危机里被当成现金去抢，欧元、英镑这些非美元货币同样遭到抛售。说白了，这说明市场在真正危险的时候最信的还是美元现金。如果回头去看过去几次危机，其实这个规律一直都在。天下大乱，现金为王，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市场反复验证过的现实。在过去十次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月里，美元指数有七次表现都很强，不管是战争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均值都是短暂上行的。只不过相比战争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的市场通常更恐慌，短期利率走得更陡，大家对现金的渴望也更强。原因也很简单，危机刚来的时候，投资者不会先慢慢分析哪类资产长期更安全，第一反应往往是先把钱拿回来，所以那个阶段大家几乎是什么都卖，连黄金、债券这种平时被视为避险的资产也会一起被抛售。很多人看到传统避险资产短暂失灵会觉得奇怪，其实背后就是典型的流动性挤兑逻辑。这件事也反映出一个更大的背景，二战之后，尤其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本位彻底终结以后，现代金融体系对主权货币的信任已经非常强了，尤其是对美元的信任。在真正的危机里，市场默认的安全出口首先不是黄金，而是美元现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黄金过去那种绝对意义上的货币信用。当然事情也不只是这么简单，因为最恐慌的阶段过去之后，美元后面怎么走就不再只看市场怕不怕了，而要看另一个关键变量，美联储怎么选。在金融危机里，美联储通常更有动力提供流动性，降息救市场，一旦它开始放水，现金就不再那么稀缺，美元指数往往也会转弱。当然不同危机里美联储反应快慢不一样，所以美元回落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危机本身没有真正打到美国，美联储只是小幅降息，后面很快又转向加息，所以美元走势就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例外。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后，美联储反应偏慢，美元的回落也就更滞后。反应最快的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股灾，当时美联储直接把利率打到零，短端利率和美元指数几乎是同步回落，战争危机就复杂得多。因为战争环境里，美联储的行为往往没那么好判断。2001年911事件和后续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那段时间，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还长期维持低利率，所以美元指数整体偏弱，从121路跌到80附近。但如果战争涉及能源国，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一旦油价上来，通胀预期就会抬头，美联储就有可能推迟降息，甚至进一步偏鹰。这时候美元反而会更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美联储激进加息，直接把美元指数从94推到了114。所以无论怎么绕，结论其实都很清楚。危机里的第一原则还是先保流动性。天下大乱的时候，现金最重要。通缩风险上来的时候，现金同样最重要。先活下来，先保住调仓能力，永远比急着证明自己看对方向更重要。前面说到黄金、原油、债券、股票、现金这五类资产，在过去10次危机里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异，而且每一种资产都得放进具体变量里去理解。原油和股票这种传统风险资产，在金融危机里通常都很难看，黄金和债券这种传统避险资产，在特定战争条件下也会失灵。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一级基础资产都这么容易出问题，危机里到底怎么避险？这时候就得看二级金融工具了，比如保险、基金，还有各种金融衍生品，它们和黄金、股票、债券、现金、原油，这些直接投资的基础资产不一样，它们本质上是金融机构在一级资产之上再做出来的产品。基金和保险都属于这一类，但两者的逻辑又不完全一样，基金更多还是把钱重新投回一级资产，所以它仍然会跟着市场波动。保险则更强调稳定性和对冲性，它的设计逻辑大致有二层。第一，它能锁住一部分流动性，让个人不至于在牛市里盲目加仓，追高也不至于在恐慌里一把清仓。第二，它通过更均衡的配置和对冲设计，尽量避免单一资产，把整个家庭资产结构拖垮。所以，如果真要看危机里的稳定器，保险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单独拎出来看的东西。这里可以参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是 Valor Arthi、Gary Richardson 和 Mark Van Orden。他们研究的是普通寿险在1900年到1940年之间的历史地位，重点讨论了一件事，为什么普通寿险会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成为表现最好的金融资产之一。所谓普通寿险，本质上是一种把保障和储蓄功能整合在一起的金融工具。如果从讨论资产表现的角度来看，它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保障本身，而是它在危机中的稳定性和实际回报。在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普通寿险的表现和银行存款、房地产、股票这些主流资产差不多，是一起增长的。可到了1930年代大萧条，它的地位一下子就变了。那时候股票、债券、房地产甚至银行存款大量都遭遇毁灭性打击，所有人都在抢现金，结果严重挤兑，又导致银行成批倒下，大量存款就这么蒸发了。大萧条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最大回撤达到 89%，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的一次股灾之一。与此同时，大约有9000到9500家银行倒闭，倒闭率高达 33% 到 40%， 存款损失规模达到14亿美元。在这种环境下，保险公司反而意外地扮演了大萧条时期银行的角色。论文里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大意是人寿保险单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恐慌时期，它几乎是投资者唯一还能拿去获得借贷支持的证券。换句话说，当别的金融资产都在失去流动性的时候，寿险保单居然还能帮投保人换到现金。这背后的关键其实是保险公司的杠杆更低，结构更稳。在大萧条这种级别的挤兑和资产价格崩塌面前，大量银行扛不住了，但保险公司整体却活了下来，而且对投保人的损害远比市场想象中小。论文给出的数据很说明问题。当时美国一共有369家保险公司，其中39家通过合并退出市场，没有给投保人造成损失。95家通过把业务卖给其他保险公司，实现了保单持有人无损失退出。 33家虽然出售业务时让投保人承受了潜在损失，但最后通常损失也不大。另有21家通过破产接管退出市场，部分投保人才真正遭受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些退出市场的公司规模普遍都小于行业平均水平。真正造成重大损失的19家破产企业，总资产占整个保险行业资产的比例不到 0.75%。也就是说，超过 99% 的保险资产最终都在没有让投保人受损的公司手里。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普通寿险最后都是按承诺正常赔付的，这就很关键了。因为放在那个时代，股票跌没了，债券大幅缩水，银行存款都可能跟着银行一起蒸发，房地产也在下跌，结果寿险不仅相对安全，还能提供现金流。这就是为什么它在大萧条里会突然从一个普通金融产品变成很多家庭最后的防线。而且它不仅安全，回报还不低。美国大萧条期间，年通缩率超过 10%， 普通寿险的实际收益率却能达到 15% 甚至更高。更重要的是，它的收益和股票、房地产几乎是负相关，天然就有很强的对冲特征。再加上当时整个市场都陷入流动性陷阱，所有人都在找现金，投保人还可以拿保单去质押，以大约 5% 的低利率借到钱，换回最宝贵的流动性。某种意义上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成了那场大萧条里少数真正意义上的赢家。也正因为这样，到了大萧条后的1940年代，普通寿险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美国中产家庭最受欢迎的资产之一。论文的数据很直观，1940年持有寿险保单的美国家庭数量已经超过持有银行账户的家庭数量，到1942年中产家庭投在普通寿险上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投向其他金融中介产品、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规模。1940年到1951年之间，大多数中产家庭都持有储蓄型寿险保单。65岁以上人群里大约有1/4持有，老年男性中接近一半持有。这篇论文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长期比较，他选了一个典型的普通寿险案例，把它和现金、存款、债券、股票放在一起，拉长到1890年到1950年，这样一个60年的大周期去看。结果发现，普通寿险的回报虽然前三年并不突出，但稳定性和复利优势非常强。第四年开始，它的回报超过现金，第五年超过活期存款，第六年超过定期存款，20年后超过互助式储蓄贷款机构。再往后看，整体回报甚至能超过股票。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短期最耀眼的资产，但一旦进入长周期，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当然，普通寿险后来还是走下了神坛。50年代以后，它之所以慢慢衰落，原因也不难理解。美国社保和企业养老金制度越来越完善，寿险原本的退休储蓄功能被部分替代，战后长期和平加上医疗技术进步，也削弱了它在保障上的独特性。到了1970年代，美国经历高通胀，寿险的实际收益率又被明显侵蚀。可以说，普通寿险最辉煌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通缩和不确定性更强的时代。再往后，1983年四季度开始，美国进入所谓大缓和时期，美股开启了一轮非常长的牛市，美国保险公司也开始转型，逐步拥抱投资型分红险，去分享资本市场长期上涨的红利。产品形态虽然变了，但保险有一个底层功能一直没变，那就是它在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战争危机中始终表现出比较稳定的避险特性，而且具备穿越危机周期的能力。所以真正的问题来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一个中国家庭该怎么投资才能尽量保住自己的财富？站在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这个问题的答案和站在美国投资者、欧洲投资者甚至新加坡投资者的角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中国家庭面对的不只是战争风险，还要同时面对一个更深、更麻烦也更难公开讨论的风险。中共体制本身就是中国家庭资产安全最大的内生变量，这一点必须先说透。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外部战争一旦叠加，内部控制个人财产会迅速从市场风险变成制度风险。在一个资本项目没有真正开放，个人换汇和资产外流始终受严格约束的体制里，老百姓并不能像发达国家中产那样在风险来临前轻松完成全球配置。中国现行个人购汇便利化额度仍是每人每年5万美元，超过额度通常需要提供真实交易背景材料。存款保险的最高保障上限则是同一储户在同一机构本息合计50万元人民币。 一旦局势恶化，中国家庭最先面临的未必是买什么更赚钱，而是钱还能不能顺利出来，银行和货币体系会不会进一步被政策化使用，自己的购买力会不会在维稳和放水之间被慢慢吃掉。所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家庭理财的第一原则不是进攻，而是逃离单一中国风险，不是追求高收益，而是先保住选择权。先说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家庭未来几年最不该重仓的依然是中国房地产，以及和中国地产链条深度绑定的一切资产。原因很简单，房地产过去是中国家庭财富的核心锚，但这个锚现在本身就在下沉。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再降 17.2%，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20.4%， 销售额也继续下滑。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人民币新增贷款总量降到 16.27 万亿元，为近年较低水平。其中，居民贷款全年只增加4417亿元，反映出的不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健康，而是老百姓已经不愿再大规模加杠杆接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只要拿出房子就能穿越周期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更关键的是，战争环境下，中共最可能做的事不是放松控制，而是进一步集中资源，强化金融管制，把更多社会财富重新绑定在体制目标上。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国有银行、政策性投资，这几条线未来很可能会被进一步捆在一起。普通人如果还把大部分家庭财富压在中国房产、城投链条、银行理财和高杠杆人民币资产上，本质上就是把自己全部身家继续压在一台已经明显减速却还在靠行政力量硬撑的机器上。这也是为什么对中国家庭来说，第二个原则就是现金要有，但不能全是人民币现金，流动性要有，但不能全部锁在一个体制篮子里。前面已经把危机时刻最底层的规律讲清楚了，天下大乱，现金为王。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最值钱的不是政客口中的伟大胜利，也不是那些平时听起来很高级的资产配置理论，而是流动性本身。过去十次危机里，市场第一反应都是先拿回现金，美元在危机初期往往最强。这个判断放在中国家庭这里意义更大，因为中国家庭面临的不是单纯市场踩踏，而是人民币资产踩踏和跨境通道收紧，有可能同时发生。所以真正稳妥的做法不是把所有现金都放在一个账户里，更不是把全部流动性都压在人民币活期或某一家银行里。更现实的思路是把家庭紧急备用金分层处理。第一层是至少能覆盖6到12个月生活开支的高流动性现金，分散在不同银行，而且尽量不要让单家银行的本息总额明显高于50万元这个存款保险上限。第二层是合法持有的外币流动性，尤其是美元流动性，因为真正的大乱，局里先抢的通常是美元而不是黄金。第三层才是中长期投资资金。对中国家庭来说，先把这三层分开，本身就已经比绝大多数人更接近防守成功了。第三个原则是尽可能尽合法的把一部分资产从中国风险里切出来。这句话听上去简单，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恰恰最难。因为中共体制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年代鼓励你用人民币买房子配本土资产，可一旦风险真的上来，他又会迅速用行政手段把出口收紧，让普通人失去再配置的机会。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中国家庭真正的错误不是配置做错了，而是转移做晚了。所以如果家庭现在还有合法换汇额度，还有合规的境外账户、 QDI 渠道、港美股账户，或者其他已经打通的跨境资产安排，真正应该做的不是继续犹豫，而是尽快建立最基本的离岸资产底仓。这个底仓未必要大，但一定要有。它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收益，更是为了在极端情况下保留一个不完全受人民币和境内政策约束的资产锚点。第四个原则是少碰那些看起来爱国，实际上最容易被体制牺牲的资产。这包括什么？包括高估值的 A 股题材股，尤其是那些动不动就和国产替代、自主可控、国家战略绑定在一起但盈利质量很差的概念资产，包括收益看起来不低实则底层穿透不清晰的银行理财和信托，也包括那些被政策反复定向输血但内生现金流越来越差的国企链条。原因不复杂，战争时期中共最需要的是资源服从，不是股东回报。他会要求银行让利，要求国企担责，要求险资接盘，要求居民承担特殊时期的宏观代价。在这种体制里， 普通投资者手里的金融资产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产权刚性，更多只是政策秩序下的收益幻觉。一旦进入非常时期，最先被牺牲的肯定不是权贵的海外资产，而是普通人留在境内，看起来安全，实际上最方便被调动的那部分财富。第五个原则是把黄金当保险，不要把黄金当信仰。这轮黄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避险资产，而是带着明显的投机泡沫特征，短期内先跌再震荡，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像风险资产。既然如此，对中国家庭来说，黄金的角色就应该很清楚，它可以是一份保单，但不能成为全部答案。真正的家庭配置里，黄金应该解决的是极端货币信用动摇时的底线问题，而不是承担带我致富的任务。配置一点合理，把大部分身家压上去就是愚蠢。尤其是黄金这一轮高位已经接近历史性顶部区间，后面更大概率是高位震荡，而不是重新开启无穷无尽的主升浪。既然如此，中国家庭更应该把黄金当成对冲工具，而不是把它神化成末日时代的唯一答案。第六个原则是对中国经济保持明确的悲观预期，对中国资产保持更高的折价要求。这不是无脑唱空中国经济，而是认真严肃的结构判断。今天的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行业衰退，而是整个增长模式出了问题。房地产下行，地方财政失血，银行利润被挤压，居民部门不愿加杠杆，企业部门投资意愿转弱，而中共给出的答案依然是更强的政策驱动，更重的国家资本，更深的行政干预。这样的体制短期或许还能靠举债，靠行政命令，靠宣传机器维持表面稳定，但它并不能自然恢复民间信心，更不可能自动长出一个真正由居民财富安全感支撑的新增长周期。官方一边强调完成增长目标，一边又不断通过压低存款利率、政策性工具加码投资和为银行利润托底来维持机器运转。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并没有回到健康状态，而是在持续被政策托举。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一件残酷但必须接受的事。未来几年，中国既没有过去那种资产普涨的红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松绑。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增长更慢、管制更强、回报更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最危险的想法就是国家不会让它出问题，再等等就会反转。中国资产已经跌很多了，所以一定便宜。很多资产不是跌多了就有价值，而是因为体制风险上升才需要长期打折。最后，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中国家庭最重要的投资策略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不要幻想在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重控制、越来越愿意把普通人资产当作政策缓冲垫的体制里，一边承受全部中国风险，一边还能轻松保住财富。真正理性的做法是先把房产神话放下，把国运牛市的幻觉放下，把对人民币资产天然安全的想象放下，先守流动性，再做跨币种分散，先做境内外切割，再谈收益进攻，先防体制风险，再防市场波动。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未来几年保卫财富的关键不是抓住哪只会翻倍的股票，而是尽量别让自己继续被锁死在一艘正在沉没，而且舵手还不允许乘客质疑的大船上。